好，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走出受害者心态。感谢主，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主啊，你知道今天的信息是一个属灵征战，因为每一个人都在一个受害者的心态里面。这个已经是很多年成了我们的底层逻辑，在我们的里面暗暗发酵。主啊，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你来医治我们破碎的心，来医治我们受伤的心。主啊，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光，你的光进到我们里面的黑暗。主啊，孩子是无有的，孩子是一无所有的，孩子是空空如也的，孩子什么都没有。主啊，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弟兄姐妹到这里来是来找你的，是来寻找你的爱的。主啊，你的爱触摸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主啊，你的爱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感受到你的同在。孩子是瓦器，孩子是一无所有的，孩子就希望你来到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分享走出受害者心态的信息，我跟刘牧师一起，我们为此祷告了很久。因为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说实话，为什么我们对受害者三个字特别的有感觉？因为说实话，这一屋子，我们满屋子坐着的每一个都是受害者，每一个都是在我们的心底深处，我们很多时候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标签的里面啊，小到一个家庭啊，或者是社会啊，在中国社会里面，你看到现在因为这样的受害者心态的蔓延和泛滥，成为一个互害的社会啊，互害的社会，就是当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的时候，我遇到别人的时候，我先下手为强啊，后下手遭殃啊，我先把自己保护起来，防御起来，然后我先把自己当做一个受害者，然后把别人当成假想敌啊。其实别人还没有害你呢，还没开始害你呢，但是你已经从你过去的受害的经历里面总结出来说，他必定会害我啊，只是时间还未到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把他对方当成了假想敌啊，你里面的自我防御就出来了，这就是真实的现状啊！我们就活在这样的牢笼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这样的牢笼里面呢，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每个人是一个很需要的信息啊，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信息，非常需要上帝来释放我们。若上帝不释放我们，我们是无路可走的，我们是绝望的。受害者啊，有两种情况啊。很多时候我们在人前的时候，在这个外人面前的时候，不愿意承认呢，因为我们实际上啊，从我们从小开始啊，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个受害的心态啊是压下去的，压在我们的底部啊，压下去啊，或者忽略它，这是我们面对受害的一种状态啊。那今天我们把它拆出来，就说我们讲它，把它亮在光明处，就把它亮出来，让我们都看见。看见我们里面是怎么样被这个受害者的心态所伤的，看见我们里面的心是怎样破碎的，看见这个受害的这个逻辑的链条，我们在这神的话语里面得着光照，得着启示啊。受害者其实有两种状态，一种就是显性的，我把它称为，就是说你可以说得出来怎么样一个事情别人伤害了你啊，每个人都有啊。就我前段时间接触一个妈妈，她的女儿只有17岁啊，她有两次自杀的记录啊，三次啊，后面又有一次啊，你知道为什么？啊，对，好，哦，我们来今天把我们的经文读一遍，对，我们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好，把经文打出来，对，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50:15-21。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也许约瑟仍然恨我们，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重重报复我们。”他们就传口信给约瑟说：“ 你父亲未死之前曾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你要饶恕他们的过犯罪恶，现在求你饶恕你父亲的上帝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了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伏在他面前说，看哪，我们是你的奴隶。约瑟对他们说，不要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全是好的，要使许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于是约瑟安慰他们，讲了使他们安心的话。好，这是今天的经文。神的话是有医治的力量的，这个力量能够触到我们心灵的深处啊，所以我们看神的话极为宝贵。好，我们今天先来看这个受害者心态的益处啊。我讲到说，我们看受害者有两种啊，两种，一种是显性的，就是明明你知道有一个事情，有一个施害者，连孩子都能说出来，谁对他不好啊？我前段时间我们接触到那个妈妈，她的孩子就是要两次自杀的，这个孩子才17岁啊，她还记得，现在17岁啊，她讲10年前她7岁的时候，小学1年级到2年级之间那个状态的时候，不公平的事件啊，她现在还在写东西啊，控诉啊，可以知道吗？所以连一个17岁的孩子啊，他对他自己受害的情景都是历历在目啊。所以你就可以想到说，我们人呐、啊，我们长到30多岁、40多岁或者50岁啊，你知道我们里面所经历的这种被受害的这样的事件有多少啊？罄竹难书啊，可以讲非常非常多啊。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呢？非常困难呐、啊，非常困难。所以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啊，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从你的心发出啊。我们刚刚看的那个视频里面那个92岁安息主怀的妈妈，你看到没有，她一生之久，你看到她保守了她的心啊，她保守她的心不是靠着这个世界的武器啊，是靠着上帝的话，是上帝的话给她的顺服、饶恕和爱啊。你看到顺服、饶恕和爱伴他度过了如此艰难的岁月。如果你是一个女医学博士或者男医学博士啊，我们这中有博有硕士，对，有本科，大家本科基本都有，硕士好多啊，好几个。如果你是那个男博士或者男博士、女博士，如果让你过猪圈的生活，你能承受吗？你在那个里面，你把自己肯定怨天尤人呐、啊，就是自己有很多可以说的那个受害的对象，所以那时候文革的时候和那些艰难的岁月里面，很多人选择自杀。那选择自杀就是因为他不能承受啊，不能承受这种受害、这种委屈啊，这样子这个里面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极为痛苦的。所以你看到说，这种是可以说出来的事件啊，就是说我一个博士，堂堂一个博士啊，我以前拿手术刀的，我上心爱的手术台啊，现在我去喂猪扫地啊，你看到这种受害吗？是明显的，很明显的。但是还有一种受害啊，是隐性的，就是说我们的高期待啊，这个是很多人其实是不明白的。那我今天特别要讲到这个，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在没有找到神之前呢、啊，我们没有真正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神身上的时候啊，我们实际上把我们对神的高期待啊放在了人身上啊，然后在这个里面产生了一种受害者的心态啊。我不知道这个大家能不能理解啊，这个是很隐性的、很隐藏的，但是其实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啊。我们都曾经把我们的父母当成像神一样的，就理想化的父母形象啊，还有理想化的自我的形象啊。 完美的自我的形期待的形象，还有希望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配偶啊，他们是理想化的孩子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真正完美的在人身上有没有？不可能存在啊。所以如果你没有在人身上放下对完美的期待啊，我们很多人没有啊，很多人没有啊，还在人身上找完美啊，就是在人身上找神呐、啊。其实我们是逼迫那个人要成为神呐、啊，因为你没有找到神呐、啊。所以神对我们如此之重要，我们除非在上帝的救赎里面得到安息呀、啊，因为上帝的救赎之功是最完美的，最完美的只有神呐、啊。除非我们在这个里面得到释放啊，我们已经找到了。就像我们今天所进来的这个我们这个聚会地方叫 Paragon 呐、啊。在英文里面 Paragon 就是完美模范的意思啊。所以除非你的心灵给予完美，上帝这个完全完美的这个给他空间，如果你把这种期待错误的放在了人的身上啊，那种高期待是没有人可以承受的，你反之成你出现了很多的受害者的心态啊，这是一个幻觉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特别要让神来光照我们，把这个幻觉的这个肥皂泡把它戳破啊，这是幻觉啊。就是我们要承认人是没有完美的，没有完美的。所以这种受害者的心态极大的捆绑着我们呢、啊、我们很多时候是受害，有显性的明显的被受害，和隐性的是无处不在啊，更深的被我们压在里面的忽略掉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底层逻辑里面是这样的一种高期待带来失望的一种受害者的情绪啊。所以这种情绪像牢笼一样随时捆绑着我们呢。所以受害者有没有好处呢？很多人觉得说受害我已经很惨了，我是个受害者会有好处吗？就像我们之前在讲道中提到，其实人发怒发脾气啊，你看到他发怒发脾气啊，他会有好处吗？有好处啊。其实你仔细去想的话，你发怒啊，你发脾气啊，就是你在建立你的标准啊，你在建立你自己的标准，然后你其实实际上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啊。就是实际上撒旦让我们里面就伊甸园里面人的原罪的开始，罪的堕落的开始，就是我们里面想像神一样有这个骄傲的心啊，如神一样能知善恶啊。所以上帝说这个生命这个园子里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啊，这个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啊，但是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知识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啊，吃了必死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里面那么多被愁苦所刺透啊，有那么多的痛苦劳苦愁烦，说实话你说不出来什么原因呢，但是就是感觉到里面有被这种低气压的这个东西所控制啊。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谎言，就在于我们在里面有一个骄傲的心啊，想像神一样去判断善恶，想自己来制定这个标准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当你发怒的时候，你有情绪的时候啊，你就觉得你控制了对方，别人就不敢了，知道你这个时候要发怒啊，他就停了，不敢了。特别是在家庭的关系里面呢，怒气是很多人呢、啊，很多弟兄甚至信主了，很多弟兄和姐妹啊，他们用怒气来控制，来实行控制啊。所以这就是他的益处啊。那同理可证呢，受害者心态也是有益处的，就把他把自己放在受害者位置上的时候，他的特征是他习惯说啊，世界或他人对我不公啊，为什么偏偏是我啊，都是别人的错啊，长期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被动的承受者的一个心理模式啊。那在这个时候他获得的第一个最大的益处啊，就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就是他归咎于他人或者环境啊。他为什么你知道现在出现了在我们那个自媒体的这个手机上面看到有那么多的人在说原生家庭啊，在说父母的不好或者这样的不好那样不好啊，你知道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在于很多人发现呢，80后90后等他长大之后啊，他觉得我今天活得这么糟糕啊，我这一生活得这样子跟很差啊，然后我要找一个借口，找一个出口啊，这个出口甩过最好的就是甩我的父母啊。咱们因为现在80后90后的父母开始老迈了，开始年纪大了，所以你就看他开始失去话语权了。以前他在中年年轻的时候他有话语权呢，你不敢说啊，现在80后90后长大了， 他们的父母老迈了，所以这时候他们最好的甩锅对象就是甩给父母啊。所以你就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啊，其实是在为自己持续的为自己的错误做辩护啊，做辩护的这个借口啊，就是归咎于他人或者外在的环境啊。在这个里面的第一个很重要的益处是不用自己承担责任呢、啊。如果我找到我今天过得这么差，我过得这么惨呢、啊，有一个原因呢、啊，就是因为父母对我不好啊。因为这个原生家庭里面我对我不好啊，有这么多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好像消解了他自己的责任呢，他不用承担这个责任呢，他为自己的错误找辩护啊。所以我们人心里面是习惯性的沉溺于过去的伤害啊，这个是特别需要指出来的。因为我在就平时也辅导很多的弟兄姐妹啊，我在看到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他最终他这种沉溺过去伤害，他以为他得到便宜啊，他觉得他在这个过去的伤害里不断的沉溺给自己找借口的时候，实际上受害最大的是他自己啊，他自己最大的受伤啊。所以你看到现在这么多的人，20世纪最大的问题是癌症啊，21世纪最大的问题是精神疾病啊。所以你看到吗，我们来到了一个世纪啊，就是精神的疾病啊。在特别是在欧洲，我有一个这个我们境界有一个同工，他在欧洲读的博士啊，他就曾经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他在欧洲读博士期间在发现呢、啊、他在一起所接触的很多的欧洲人呢、啊、他说非常多的人精神出问题啊，情绪心理出问题啊，但这不光只是欧洲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全世界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啊，这是一个21世纪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精神疾病的。到处你都可以看到啊，现在甚至10几岁的孩子，很小的孩子，你看到在精神病的诊所里面，这么小的孩子，他本该是有朝气有力量的时候，但是他的情绪出了问题啊，很多啊，现在我们已经看到非常多啊。这就是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将这个原因归结在外界或者别人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自己承认的时候，实际上为自己的错误在不断的辩护的时候，我们将自己所伤啊，将自己的心所伤啊。当我们的心被伤害的时候，就出现非常多的情绪的问题啊，心灵的破碎带来非常多的情绪的问题啊。还有很多有一些人呢，我接触到的这个辅导的一些对象里面，他们确实有一些人是有病情的，有一些这个童年的因素啊很强啊，在5岁之前呢，所以在心理学上非常强调5岁之前呢，在5岁之前，他在他的家庭里面，我刚刚讲原生家庭，讲有一些错误的归咎，不是说不承认，有一些孩子在5岁之前，确实得到了一个在他还不能选择的一个环境里的时候，被忽略，或者没有被照顾啊，所以很多时候他现在他是在这个受害者的一个里面，他生病了，父母才可能会注意到他，所以在这样的一些童年的经验里面。他就觉得受害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壳，让他躲在这个后面呢，这是受害者的益处啊，心态的益处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多多少少啊，其实我们基本上的弟兄姐妹啊，我们都在这个里面呢，都在这样的这些因素的里面，我们躲在这个受害者的心态下面呢。好，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经文里面讲到约瑟，约瑟是圣经我知道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人物啊，约瑟是一个大家都公认的一个受害者，大家也很熟悉他的故事啊。我就非常简单的讲一点，约瑟大家知道他是小的时候，他的爸爸是雅各，雅各最爱约瑟，偏爱约瑟，因为雅各这个约瑟是这个拉杰的他最爱的妻子，雅各最爱的妻子拉杰的儿子啊，所以他为他做彩衣啊，这些我们都是弟兄姐妹都知道的，引起其他的儿子的嫉妒啊。那他在这个里面，然后就引起了其他的兄弟啊，他们开始的时候这个兄弟是想要杀他的，所以约瑟是一个我们公认的承认彻头彻尾的一个受害者，因为他的哥哥们都要杀他，但是他的兄长来劝说说，哎，我们还是去劝阻了之后，后来大家选择了，哥哥们选择了把他丢进坑里啊，然后被那个卖到埃及啊，卖给了一个商人带到埃及啊，然后又被诬陷下监呢、啊、被自己的哥哥苦待啊，啊，被诬陷下监呢、啊、在埃及的这个主人的家中，波提瓦伐呀，大家都知道 被因为他长得俊美，然后他这个办事又很利落啊，这些，然后他的这个妻子引诱他啊，引诱他，然后诬陷他说啊要怎么样侵犯他啊，其实这些都是诬陷了。然后约瑟是因为这样的状况被投入监狱的，所以你看约瑟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受害的一个典型啊，他是一个极强的一个，很多的事情可以看出来他的受害啊，包括他在监狱里面他还被这个给九正解梦啊，但是被他遗忘了两年呢，本来说把他放出去，说出去之后就把他放出去，结果忘了两年呢，又被人遗忘啊。然后你看到约瑟他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具体的事件可以讲出自己怎样被受害的，非常多。那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经文里面就是讲说约瑟跟他哥哥们相逢的故事啊，相逢的那个场景啊。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理解啊，开始的时候就说哥哥们在这个相逢的时间里面，我们这个经文刚刚已经读过了，就是你在那种环境里面，哥哥们其实是害怕的，他们害怕的一点是约瑟会报复他。我们知道后面的故事啊，就是约瑟在这样的艰难的这个处境里面，他后来反而啊，他被立为宰相啊，立为宰相啊，然后他获得了在这个很大的一个地位了，可以讲。然后那个时候遇灾荒啊，在饥荒的里面呢，他把他的哥哥们呢接到了这个埃及最好的地方，是这个歌珊地啊，家族里面有70人呢，他养活他们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那个哥哥和哥哥们相逢的那个背景啊，就说你看到哥哥们其实心里面是害怕的，他们害怕哥哥会报复，和约瑟会报复他们。他从我们人的常理来看呢、啊，确实是会这样子，因为你做错了，因为曾经做错是想要害他啊。那现在这个被害的这个人，他有了高位啊，他是宰相啊。那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怎样？你会怎样做？所以我们普通人一般都是，说实话，就觉得说这个时候以恶报恶啊，就是会报复啊，这是我们人的心理的常态啊。就像我孩子女儿小的时候，才3-4岁的时候，我就问她，如果有恶人对你不好的话，你会怎么做？她说以牙还牙。3-4岁的小女孩就知道啊。所以你看我们人心里面的底层的逻辑就是会去伤害，等我们自己有了权利，有了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报复那个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想要靠自己的方式去报复啊，去得回这个公义啊，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常态啊。那在约瑟来讲呢，他在这样的一个被苦待的一个场景里面，我们继续往下看。今天的经文特别提到了约瑟是如何走出这个受害者心态的，这个对于我们有极大的一个启发意义啊。前面我提到说我们基本上所有的人呢、啊、都处在这样一个受害者的心态里面，而我们不自知啊。我刚刚讲的说第一个就是说哎，这个被显性的苦待的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很多知道啊，但是隐性的这个失望的这种高期待带来的失望的这个受害者情绪，我们很多不知道啊。那总之我们很多人就处在这样的显性隐性的一个受害者的一个心态的里面，走不出来啊，被捆住啊，这是我们真实的一个场景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往下看，走出受害者心态最重要的第一点呢，圣经给了我们一个智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饶恕。约瑟说这个这约瑟的父亲雅各给他一句话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呀、啊、你要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所以你看到吗，饶恕啊，约瑟走出他的受害者心态，第一步非常重要的是他顺服这个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饶恕是一个解药啊，非常重要的解药，但是饶恕难不难？非常难呢。我觉得我自己在没有信主之前呢，我对饶恕那个伤害我的人是非常困难，我自己感觉到很困难。但是当我信主之后啊，我只看到圣经里面讲说，如果你不饶恕别人的过犯呢，我也不饶恕你啊。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就通了，我一下子就知道，原来我不能够去原谅别人，在这个里面我没有看到我自己的罪啊。当我看到承认想到我自己的罪，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有如此之多的罪被上帝所赦免， 上帝饶恕了我的罪的时候，那一刻我就可以饶恕别人了，我就可以认同对方跟我是同样的罪人了。罪人的特点就是会犯错，罪人的特质就是用罪的方式去回应罪啊，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一个绝境的里面呢，就是别人苦待我，用不公平的方式待我，他是犯罪啊，有罪啊，施害者。但是当我在这样的里面，我不能饶恕，我陷入苦毒当中啊，这是我的罪啊。上帝开始的怒气在施害者身上啊，他有公义啊，但是他当我不愿意饶恕，我要审判，我要自己分辨善恶，我自己要去充当这个神的时候，我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的时候，这时候上帝的怒气就转向我啊！我是一个从受害者里的，但是我用错误的方式，罪的方式来回应罪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当我明白我把自己在这个受害者的里面，但是我用错误的方式来回应这个罪的时候，我能承认的时候，我就得到很大的一个释放啊！我承认呢。所以当我看到我自己的罪，我信主之后，我看到我自己的罪怎样伤害别人、影响别人的时候啊，我就能够原谅别人了。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救恩对我们是极为宝贵的。我知道线上听的人当中，或者现实的现场听的人当中，有没有信主的，所以我们可以非常很讲，如果没有上帝的救赎，你不去承认你在上帝面前你是一个罪人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罪恶所充满的世界啊。因为这个世界是属撒旦的，撒旦统治管理着这个世界啊。那你在这样一个处处被撒旦所统治管理的世界中行走的时候，你没有主的救赎，不明白救恩，不承认自己的罪，你怎么样在这个世界当中行走啊？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救恩呢、啊、我们需要神的保护啊，我们需要扑进耶稣的怀里啊，因为我们在罪的里面，我们是 dead man walking 啊，是一个像一个表面看起来是活着的人，但我们的灵里面是死的，一个 dead man walking 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无路可走啊，除非上帝的救赎临到我们，我们才能够得着释放啊。我自己想到我自己，我从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一个心态的里面，我是有很显性的明显的可以说自己受害的。我1979年出生的时候，我是计划生育啊，所以我可以怪说国家的政策，计划生育的政策啊，要堕胎啊，我是一个最先就是一个受害者啊，啊我的存在啊，所以我就很多可以抱怨的理由啊。所以我可以想象说，虽然我面上，我自己回顾我自己的一生呢、啊，我觉得我面上是以一种与人相处为安的这样的状态啊，但是我在想，我把我自己的受害者心态极度的压抑到了我的底部啊，我心灵的底部啊，啊，我实际上不愿意承认呢、啊。我是在，你想我在一开始就被这个世界拒绝，我在里面有多深的一个受害者心态啊，但是我把它压到了里面呢。然后在这个里面，我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受害者心态的牢笼啊。在这个我的这个反思里面，在我很长期的这个反思的里面，我看到我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牢笼里面没有办法出来啊。然后当我28岁，我在认识主，在受洗，在美国受洗的时候，我看到圣经里面所讲的，我就得到了像宝贝一样的，因为我开始终于明白了，就说我自己里面的罪还别人身上的罪，我无处可逃啊。所以我觉得我开始学习饶恕的功课，我觉得我生命的属灵生命的长进就是在学习饶恕的里面。所以饶恕对我们非常的重要。今天的经文里面你看到约瑟走出来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饶恕啊，就是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呐、啊，饶恕伤害他的哥哥，他从谁伤害我转移到了我能做什么，就是饶恕啊。我记得对我最深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饶恕的考验，属灵生命的成长，是饶恕我的公公和婆婆啊。我这个那时候我们2011年生老大的时候，我们的公婆到美国去来照顾我们的月子，照顾我的月子啊。然后那个时候我是跟他们第一次近距离的相处啊，有3-4个月的时间。 然后在那样很多，所以那时候我也体会到很多的这个妈妈女性生孩子为什么都是让自己的妈妈去照顾月子啊，你知道吗？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啊，其实我是他们觉得说，哎，沈姨你太傻了，你是个傻子，说你为什么居然把自己的怀孕和坐月子去让公公婆婆这个环境，你不是简直是太愚蠢了。然后在那个环境里面，我当时跟婆婆公公婆婆在一起住着3个月4个月的时候，我跟刘牧师两个人呢，每天祷告啊，也确实在那个环境里也让我更加认识了刘牧师所从小生长的背景啊，让我更加知道他的需要啊，啊，更认识他，也更同情他的这个不容易啊。嗯，他我的公公婆婆，所以我今天不是为了接他们的问题啊。我现在跟我的公公婆婆关系是很不错的，我跟我的婆婆住在一起8年呢，非常感恩呢。我跟他们跟婆婆住在一起8年呢。这上个礼拜我还在，就是跟当着孩子的面跟讲啊，就说我的婆婆75岁了。我说我多么感恩呢，我当时是流着眼泪的，很真诚的说的，我说妈妈75岁了，本来应该是我们来照顾妈妈的时候啊，但是你知道吗，我有多大的恩宠啊，我每天早上我婆婆做了早餐，然后把这个早餐端到我的这个桌子上面让我吃啊，我当时看到她端进来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啊，我真的眼泪流下来啊，我当时想着说我要表达出来啊，我就跟我的婆婆讲，我说妈，我说本来我应该是我们照顾你的年龄啊，我说但是你这样子照顾我，我真的很感恩呐、啊。我当时发自内心的这样子说，我看到婆婆也很感动啊。知道当时我们2011年的时候，我公婆来照顾我坐月子的时候，我公婆他们的性格特点就是说挑剔的，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啊，那每一天都是挑剔啊。啊，在那个环境，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怀孕是刚生完孩子，那种情况底下，这个孕妇是很多人的抑郁症什么之类的，是很需要关怀的。但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我每一天就是被公婆挑刺啊，从头挑到脚，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有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我的公公他就停下来不说话，他说：“沈颖啊，我要跟你提出一个问题啊，你叫刘洋的时候声音太响了。”对，声音太大了，我听起来很不舒服啊。他当时就，然后，但说实话，从我自己的肉体感受来讲，我不舒服啊。我就觉得这样子公开的停下来，当成一件大事一样的说我的声音太大了，叫刘洋的时候。然后我当时我一想，我就停下来，我感谢主，在那一瞬间，神就让我把自己的怒气放下来。我说爸，我说你觉得怎样称呼合适啊？我就这样很快的就过去了，对，所以你知道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我跟牧师两个人每一天祷告啊，就在洗手间里，还不能让公公婆婆看见，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没信主啊，而且他们那时候正好对刘牧师作为一个这么优秀的，当年啊是3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去奉献读神学，他们就明显跟我们说你们讨饭呢、啊，就到国外去讨饭，不要回中国啊，他们是大义灭亲啊，你知道吗？所以他们是我们是丢了他们的脸呢，讨饭的，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然后又你想在那个里面，我说实话我心里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到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承受的，我靠着我的肉体里没有良善呢、啊，我的肉体里面不可能饶恕啊，不能饶恕啊，所以我们只有靠着神啊。在那个时候我跟刘牧师两个人常常在洗手间里跪着祷告啊，跪着为我的公公婆婆祷告啊，他们那时候还没信主，我们为他的救恩祷告啊，因为我知道说其实我公公婆婆他每天这样子挑剔人呢、啊，其实我公公这样子做他也很痛苦啊，你知道他也很苦啊，神给我们心怜悯他们的不容易啊，他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牢笼里面，每天看到的都是人的不好的东西，他多么的不容易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迫切地为他们祷告，我们觉得若不是，我当时觉得我公公婆婆若不是得着救恩呐、啊，释放他们没有出路可言呐、啊。所以那个时候感谢主，我跟刘牧师两人天天就是为他们的救恩祷告啊，那是第一次啊，第一次我老大儿子的时候坐月子啊，那个时候上帝给我的功课就是饶恕啊，我当时在那个环境里面很多次按我的肉体是要对回去啊，现在的说法就是说。但是没有这么做啊，真是感谢神，不是我多么的好脾气啊，我觉得是上帝的灵感动我，在那个时候上帝的灵在当中工作啊，上帝的灵来充满我跟刘牧师啊，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就在第一次的这个相处的里面，我当时就想着说不能吵架，无论发生任何事情啊，都要交给主啊，不能吵架，因为他们如果和刘牧师吵架，是自己的儿子啊，将来怎么着都会没事啊。但是我当时想，我是媳妇儿，如果他们因为我说的不合适来吵架，我觉得他们就不会得着救恩了。他们会说信基督徒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媳妇是这样子的，我就永远不会信主啊，他找到了一个借口啊。所以我当时想着说，他们得到救恩更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是很那个的，上帝给我机会让我学习饶恕的功课，这是第一次学习饶恕，很难，但是感谢主我都过来了。然后到后面第二次的时候，那第一次最后还发生了一件很那个的事情，就是我公公他喜欢自己去采蘑菇，到山里去玩采蘑菇运动，然后他有一次他采了毒蘑菇回来，然后他一做了汤之后一定要让我喝下去，然后就喝了那个毒，你知道吗，孕妇啊，生完孩子产妇过了月子啊，然后你又被公公毒的躺在床上，知道吗，你知道这种环境是不容易啊。说实话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每一天都是靠着祷告啊，为着靠着祷告啊。然后，但是有一点真正的救了我啊，就是我就知道说他们比我更不容易啊。我觉得我要就是说，如果要给他们传福音啊，我得活出饶恕的这个生命啊。所以这个是我所经历的第一次很大的考验。然后后来第二次，我老二又在美国，我们又怀了老二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公公婆婆，我记得我们请他们来坐月子啊，然后那时候他们很疑惑的说，神你真的会让我们再去第二次吗？他们不相信啊，说实话他们觉得不相信，就像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读到的，他哥哥们相信约瑟会对他们好吗？会不报复他们吗？所以他们不敢相信我还会让我第二次来吗？但是真的就发生了，因为我跟刘牧师很知道说还没有信主啊，我的公公婆婆们还没有信主啊，所以我们还有第二次的机会啊。所以第二次在我女儿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们生女儿的时候，他们又来了四个月的时候，感谢主啊，在那个第二次的机会里面呢，这远远超出于我的想象的啊。我们自己是觉得，虽然我们不断的迫切的在我公婆祷告啊，但是我们不相信他们能信主啊。那个时候上帝的工作是怎样的奇妙啊，从另外的州啊派了一个牧师来到我们所在的那个州啊，然后他来这个州的目的不是找我们呐，我们两个那时候是要快读神学的，就是要这个奉献的这个了，这个神学生了，快要还没读，但是是这样呢。那你想啊，上帝差遣这个另外州的牧师来，就是为了找我的公婆啊，就是为了把福音传给他们呢。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啊，他带到屋子里头去，让那个把我的公婆带进小屋，谈了一个多小两个小时啊。我说实话，我们当时不敢呐、啊，我们不敢，觉得说这是真的吗？我们两个人不敢相信这件事情啊。但是真的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所以这个就是神做的，神真的就在那个这个里面，我公公婆婆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啊。称自己的罪，接受了主啊！而且后来这个受洗的时候，在我们在离开美国之前两个礼拜啊，在我们这个浴缸里面受洗啊，然后在这个里面，我公公还专门写了自己的这个见证呐、啊，然后很正式的，就是第二天来读他的这个见证呐、啊，我就看到我公公婆婆他们当时这个生命的翻转呐、啊，所以我这更重要的是看见上帝的大恩啊，救恩啊之大啊，远远超出于我们的想象啊。就像约瑟我们看到说的这个神在破除这个谎言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谎言，就是说当我们处在这个受害者心态里面的时候，受害是在过去啊，已经过去了，你是一个受害者，这是真的，你可能受过害啊，但是已经过去了，你现在是有选择的。过去当你是一个孩子，你还不能有选择的时候，你那时候可能承受了不公平的事情啊，但是实际上你现在长大了，你是有选择的。现在长大的你，现在的你替过去的你可以做选择啊。所以我们不要纠结于过去怎么样的受害，怎么样的伤害，而是我们要真正在这个里面看到我们对这个受害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有这个自由啊，我们可以去反应，我们可以去解释这个事情啊， 我们可以去回应他，更重要的是你如何去回应你的受害，而不是去揪出这个受害找借口，然后让自己不放过他。所以现在的你是有选择的，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忘记的。我们很多时候纠缠在原生家庭的问题里面，纠缠在别人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忘记了现在的你是有选择的。你有选择，你有自由可以去回应当年的受害啊！无论这个受害的事情怎么大，你都可以去有这个自由来回应它。如何去对待你这个受害，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我们需要交出我们自怜的权利啊！我们走出，我们放下我们受害者心态里面的受益啊！选择饶恕啊，选择饶恕是非常困难的。我刚刚讲了我自己的见证啊，在我的这个灵命的成长过程中，我最敬佩的饶恕的见证啊，是发在我们境界的这个平台上面啊，台湾的，我们往下面看。好，我们看这个照片的时候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个母亲叫做尤琳美云呢、啊。她我们在美国的教会里的是华人教会里的时候是亲眼看见过她的。是亲眼见过尤琳美云姐妹，尤琳美云姐妹跟我们讲述了她的见证呢、啊，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啊！这个是个农村妇女啊，是学历你可以想象很低的农村呢、啊，农妇啊，这个台湾的农妇啊，是进入了台湾的司法的教科书的，你知道吗？你可以想象，这是非常，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啊！所以我很愿意分享这个见证呢、啊。这个尤琳美云她的儿子啊，有一个17岁的儿子啊，叫阿德。他自己就是你看到那个小孩子，就是他的儿子叫阿德，在孩子17岁的时候啊，他的这个生活是当然很不幸，他的先生，他的丈夫是有肝癌啊，所以他是在照顾他的先生，然后他先生的爸爸也是有病啊，他也在照顾他的公公啊，然后呢，他的这个还有一个女儿，除了这个儿子，他一直把希望都放在这个儿子身上，因为这个儿子很懂事啊，虽然学历不高，职高毕业。他职高毕业之后第一份工资就是去拿了买项链给他的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这个礼物给你，所以是很不错的一个儿子啊。所以这个尤琳美云把他的这个希望都放在这个儿子身上啊。但在17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很莫名其妙的。那时候他儿子就去校园去外面烤肉啊，就跟这些15、16岁的孩子在一起啊烤肉啊，那当时说谁输了谁就做俯卧撑啊，然后他儿子输了就做俯卧撑啊，当时这样一个场景啊，然后不知道任何原因啊，你知道在青春期其实孩子是非常混乱的，有一个杨同学15岁啊，比这个阿德还小2岁啊，就是边上看的这个年轻人，这个杨同学啊，用水果刀啊，就不知道怎么样就把他的儿子阿德捅死了，说不出来什么原因，没有任何的伤害，甚至杨同学跟这个阿德并不认识啊，并不认识，就是在朋友带朋友一起吃烤肉的过程当中，这样子不知道怎么就把他的儿子捅死了。所以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如晴天霹雳啊，他希望最大的就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啊，儿子身上，但居然他的儿子被人捅死了，而且没有任何过错啊，没有任何过错，你知道，所以尤琳美云是一个很大的受害者啊。可以讲，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她也像一个普通的母亲一样崩溃啊。你可以想象她的那种处境啊，她完全崩溃啊，在那个情况的环境里面呢，甚至她分享到啊，我们这个境界平台记录的这篇文章《拥抱杀害凶手》。尤琳美云这篇见证，我们下午团契的时候也会播，这个是使用的是台湾的 Good TV 的那个原声的音频，就是这个妈妈原声自己来分享的。那她在这个 Good TV 里面这个分享的时候，可以看到说当时这个母亲还没有信主啊，拜佛拜拜的，就台湾叫拜拜的，所以在那样的处境的里面，她是完全的陷入绝望啊。他儿子死了，他差点崩，他基本上是快崩溃了，可以想象。他说他崩溃到就是拿着一个洋娃娃叫他的名字阿德，就这样子跟他说话。你可以想象他要疯掉啊，他自己讲说他自己就是要疯掉。你可以想象在那样的环境无缘无故啊，如果你有一个原因，我儿子有个什么过错，有个什么东西或者什么得罪了别人，他觉得有理由啊，没有任何的理由情况底下就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这个妈妈要崩溃了，崩溃啊，所以他就是在崩溃的边缘要发疯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台湾有更生团契啊，是专门做监狱施工的，所以台湾的更生团契一直就陪伴着这个母亲啊，他是拜拜的，就是没有听到过福音啊。那这个时候我讲这个见证非常重要，除了讲这个母亲她的顺服以外， 更重要的是说，在那样的环境里面，福音临到了这个妈妈。你可以看到吗？这么一个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什么都没有的母亲啊，一无所有的母亲啊，但是在她处于绝望的时候啊，台湾的更生团体给她福音啊，就是把福音传给她，把神的爱告诉她，让她知道神的爱啊。所以那个时候我相信啊，是圣灵的动工啊。当时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团契的时候，听到这个尤里美云亲口的分享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感动啊。我们可以知道说，圣灵当时在那个里头， Holy Spirit 在那里头工作啊。所以如果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自己也很聪明的人，你可以觉得说，哎，他能够怎么样，或者他能够抓住神，他能够信仰上面提升，有他的很多的这个工作，或者他很多的这个益处啊，这个能力啊。但是尤里美云是一个农妇啊，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你更加明白说，他什么都没有，上帝选中这样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呢、啊？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神的工作。那个时候他在快得到这个福音啊，他在这种崩溃的情况底下，上帝要救他，上帝要救他，然后他产生了一个意念呢，他就说他想去见那个凶手杨同学啊，别人就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有病吗？但是他就觉得他就感受到一个意念，上帝要让他去见，去找这个杨同学，他就去了监狱啊，他去顺服了。所以这个妈妈一无所有啊，这个尤里美云这个农妇一无所有，但是他有的就是顺服啊，他去了监狱啊，他去了监狱，看到杨同学的时候啊，他产生对他的同情啊，他甚至跟他说了，原谅你啊，你知道这是不可思议的，你知道吗？不可思议的，是一个自己的儿子被杀的一个母亲去跟这个杀儿凶手说原谅，然后这个杨同学就跟他说，那个杨同学当时处在一个未来完全绝望的里面呢，他完全什么都不做啊。所以其实这事情是是他妈这个尤里美云这个妈妈要就沮丧的要死啊，崩溃要死，然后这个孩子也没有未来，是两条命啊，是两个人呢、啊。然后在那个时候，这个孩子看到听到他这个尤里美云对他说的原谅你的话，他都不敢相信啊。但是他却说了一个想法，他说能不能让我抱抱你啊，就是看到我们会右边这张照片呢、啊。然后这个尤里美云同意了，就他们抱在一起哭啊，就这个杨同学也在哭啊，这个妈妈也在哭啊。我相信这是圣灵做工啊。这个妈妈她为什么会去见这个杀儿凶手，这个杀儿凶手为什么愿意跟她拥抱，两个人他们居然拥抱在一起，你可以想象吗？圣灵的工作啊，不是人能做的，我们人没有爱啊，我们人没有爱，只有恨啊，人只有报复啊，只有罪啊，人没有爱啊，但是只有圣灵的工作，神就是爱啊，圣灵就是爱，神废掉冤仇啊，在十字架上神废掉冤仇啊，而这个母亲就因为她最朴素的顺服啊，她居然得着了上帝，她启动了那个按钮啊。所以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想，就是说是上帝的爱的钥匙和他的这个按钮在那里，这个母亲用她最朴素的顺服啊，启动了这个爱的按钮，释放了圣灵充满在他跟这个杀儿凶手之间呢，圣灵开始自由的运行，圣灵开始工作，爱开始运行，爱胜过了恶，爱胜过了罪，这样的爱，从天而降的爱，临到了这一位要崩溃的母亲。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一直以为饶恕是为什么能放过他，不是那个有李美云曾经想着说，我拿着刀在法庭的时候见到这个杀他儿子的凶手的时候，我用刀把他也捅死，他也曾经想过捅死他，但是是没有希望的，在恶的里面，在冤冤相报的里面，在这复仇的里面，人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除非爱来拯救我们，除非爱被启动。尤里美云他用这个按钮，顺服的按钮，启动了圣灵的同在，让爱的关系充满在他跟这个杀人凶手之间。后来这个杨同学居然就把他当成妈妈，他跟他讲说，我出来之后我养你到终老，我就是你的儿子。后来他自己的父母的事情都，他的父母都会跟他说，你来跟他谈一谈，他们不听我的话，不听我们的话，但是听你的话。这个杨同学就是把他当成他的妈妈， 这是进入台湾教科书的见证，不是一个有钱有势的有能力的人，而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农妇，因着他的顺服成就的神的旨意，一个多么美好的见证。 我非常感动这个饶恕的见证在我们的境界平台上发出的，我们下午还会读到非常详细的读到这个见证，我非常感动的，我觉得我在里面得到非常多的滋养。我们继续往下看，继续往下看，看到约瑟走出这个受害者心态里面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我们往下看，就是他说了一句话，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我岂能代替上帝呢？这个就是关键的关键。约瑟从自己审判自以为义的位置上下来了，我岂能代替上帝呢？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榜，一个出路，就是若我们把从自己从那个像神一样审判知善恶这样的一个撒旦想把我们挤上去的那个位置上下来的时候，我岂能代替上帝呢？放下自己对善恶对错的主观判断，放下自己来成为像神一样，然后定善恶定解释权归我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是你的主观判断，谁善谁恶谁对谁错是你说的吗？你是上帝吗？你是上帝吗？所以当我们愿意尊重神的主权，放下我们自己对善恶对错的主观判断的时候，从我们自己狭隘的被害视角转化到神的全局的视角，他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哥哥的意思是要害我，人的意思是要害我，上帝的意思是好的，是透过这一切的苦难熬炼我。你看到约瑟那时候啊，他做梦的时候梦见说他将来有一天会管辖他的哥哥，然后他还把这样的梦告诉了他的哥哥，引发了他们哥哥的嫉妒，想要害他。你看到没有，约瑟也有错，他有骄傲啊，在他那个时候他还有一种骄傲啊，有一种很强的觉得洋洋得意的一种心态啊。你看他的生命需要被熬炼啊，需要被锻造啊，需要被苦难所锻造啊。所以你看到他很多的这个受害的这个里面，从人的眼睛角度环境的角度来讲，他都在受害，但上帝却在高升他，上帝在高举他，上帝在熬炼他。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啊，我们都需要经过熬炼呢、啊、都需要经过熬炼呢、啊、在这个熬炼的里面，上帝转化我们的视角啊，我不具有那个这个主观判断的这个神那样的主权呐、啊，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不仅是我的优势啊，当我真正的放下来降服下来的时候，不是我的优势啊，不仅是我的优势，甚至我的错误，别人的错误也能被神使用啊。当我意识到别人的错误，我的错误也能被人使用的时候，我真正承认这一点的时候，我承认神掌管的主权，他具有全局的视角，不是我的狭隘视角的时候，这时候我就能放过别人了，放过别人，特别是我的配偶，放过我的丈夫，放过我的先生，也放过我的孩子，其实也放过我自己，与自己和解。人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看清自己啊，与自己和解，知道我们的父母是平凡的、普通的，把他们不要把他们理想化，把这个未满足的期待、未完成的理想化的期待，把自己当成受害者，放过他们，让他们就是平凡的，他们也是罪人呢、啊，也需要神的救赎啊，我也需要神的救赎，跟我一样啊。我的孩子也一样，也是一个平凡和普通的人呢、啊，他也需要神的救赎啊。他现在很多的这些是他不明白，他没有跟神连接上啊，他会用那样一种罪的态度对我，但是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看清自己啊。好，我们下面往下那个，我们做一个祷告啊，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请刘牧师拿那个祷告箱，说我们每个人呢、啊，我们发一下笔，就写一下。现在此刻圣灵感动你启发你，让你想到哪些人是你需要饶恕的，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用纸把它写下来啊，就写下来啊，然后等一下每个人都可以写啊，写了之后啊，因为每个人都有需要饶恕的人呐、啊，和把你觉得受害的那件事情放下、啊、 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不是这样子看自己是受害者，我把它放下，交在主的手里，由主来审判呢，我没有资格审判呢。好，我们现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这个里面，我们线上弟兄姐妹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啊，就你手边拿出一张纸来，你就可以在上面写上上帝给你感动的，让你想到你要饶恕你的，然后最后的时候每一个人上来，每一个人上来丢在这个箱子上面，然后如果你这个时候需要神的帮助，你可以跪在这里啊，跪在这里都可以，线上弟兄姐妹需要跪的可以在你身边随便找一个地方跪下来，跪下来，我们编写的时候，你每个人都写上帝启发你启示你要饶恕谁呀、啊？是哪一个人放不下、啊、你觉得你自己是受害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是你自己放不过你自己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呢、啊，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愿意顺服的写下，愿意顺服的写下哪一些我自己需要饶恕的。上帝，我在这个准备这个信息祷告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想到神透过这个，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是个施害者害了我，让我吃这个苦头啊，喝这个苦杯啊，但你有没有想过神透过施害者递过来了这个苦杯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92岁那个母亲里面，她讲到说她一个手拿手术刀的一个女博士，云南第一位女医学博士啊，她在猪圈里头喂猪的时候，跟猪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啊，她也想离开这个苦境啊。她说，主啊，若是这个环境是你要给我的苦杯，就求你的旨意成全呢、啊。所以耶稣不是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啊，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祷告说，要把我的这个苦杯撤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按你的意思啊。他顺服的喝下这个苦杯啊，顺服的喝下这个苦杯，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我们没有一个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说能说自己是有多大的超过耶稣的受害啊。最大的受害者是耶稣啊，是耶稣的受害拯救了我们呢、啊，是在十字架上施害者和受害者都得到了救赎啊。施害者需要饶恕，需要认罪和悔改啊，受害者需要饶恕啊，饶恕那些施害者。但实际上英文里讲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啊，受伤的人，当我们里面受伤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发出恶来啊，我们就发出恶来，我们就在这个里面伤害别人呢、啊。所以当受害者愿意终于承认呢、啊，在无辜的耶稣面前，完全无辜的耶稣为了我们所有人的罪啊，是我们所有人的罪啊，他喝下那个苦杯啊，完全顺服的喝下那个苦杯啊，在这样的这个里面，在完全无辜的耶稣面前，我们终于可以承认，受害者终于可以承认我是施害者啊，因为我要为自己的错，我对罪的错误反应来负责啊。当别人伤害我的时候，我不饶恕啊，我苦读啊，我不愿意饶恕他，不愿意饶恕，我苦读的对待他，在我这样这个罪的反应里面，我要选择为这个错误来负责，我要为自己的罪来负责。当我作为受害者从那个里面走出来，我愿意承认我是施害者，我躲在受害者的面具底下，其实我是一个施害者，我把耶稣钉上十字架，因为我的罪他上了十字架，因为我的忘恩负义，因为我的罪啊，他这样的爱来爱我，但是我的罪啊，将他所压伤，
因为我们的罪得到神的赦免，若要得神的赦免，我们也学习神的样式去饶恕人啊！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想到了你要饶恕的一个，或者你说啊，你写10个啊，写很多，如果你不够纸的，可以跟我再要啊！哎，很多的，你写完之后，我们没有人知道的，你丢在那个里面，回头就会
对，你们可以来丢，
丢掉，
可以丢啊，对啊，
丢掉，不需要，
没有任何人会看的，会看你写了什么。
约定，你
这是
放在里面，
你跟神之间呢、啊，
okay,
你跟神之间，你愿意把这件事情放下，把这个人放下。把这些受害的事情放下，
丢在那个树洞里好了。
你放下它，
没有人知道。
放下它，你决定，你选择不成为一个受害者，从这个里面走出来啊！因为耶稣释放了我们，耶稣释放了我们，在无辜的耶稣面前，我们所有人，我们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施害者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很大的释放啊！ 我们其实真正是受益者啊，我们的身份不再是受害者，而是受益者。因着耶稣替我们的死啊，我们本来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本来应该是去地狱的，我们应该当得这个罪的代价，审判的代价，但是耶稣替我们承担了这个罪的代价，所以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耶稣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有人替我们死了，因我们的罪啊。感谢主啊，感谢主，这是救恩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啊，对我们的宝贵啊。感谢主啊，今天弟兄姐妹丢在这个箱子里面所有的东西啊，这一切都是丢给耶稣的垃圾啊。只有耶稣承担全人类的罪，他可以承担我们所有里面的不饶恕，承担所有的罪啊。当我们愿意选择饶恕的时候，那个施害者也被我们从牢笼里面放出来啊。因为这个人既然伤害了我们，让我们无数次的受到伤害，我们为什么要让自己在受害者的标签下无数次的被撒旦继续吊打？当我们选择饶恕的时候，我们就选择释放那个受害者。当我们承认自己也是施害者的时候，我们在里面得到很大的释放。主啊，感谢主啊。